李卫
把乔眼镜上下打量一番，他觉得这个女子容貌也不是十分出色，瓜子脸上一头浓密的头发因为几天都没梳了，乱蓬蓬的堆着，左腮边还微微有几颗雀斑，前额呢似乎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一双弯月眉，眉心微蹙，眼睛也不算太大，但是配着这样的眉毛，什么样的眼睛也会瞧着怦然心动。他的嘴唇紧紧的绷着，还微微有点上翘，嘴角旁一对笑靥衬在端正清丽的面孔上，妩媚中显得十分要强，只是脸色十分苍白，简直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令人不敢逼视。这就是那个掀起山西亏空大案，弄得巡抚诺敏腰斩，先为田文静收留，又投奔十四阿哥允提为奴妾，又莫名其妙的被雍正皇帝特诏押解进京的乔引定。李卫实在看不出来雍正皇帝为什么对这个乔引定如此的感兴趣呢。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跟着张五哥进了北边的侍卫房。五哥急忙打着了火，点着了六七支蜡烛，把这个小小的侍卫房照得通明雪亮。三个人虽然都落座了，但是却相对无言，显得十分尴尬。为什么呢？因为乔引定当初在十四贝勒府的时候啊，张五哥常常去传旨送东西，可以说三个人都熟悉都认识，但是此时此刻彼此之间是既不敢说话，也没什么话可说。张五哥让乔引定坐在炕上，倒了一杯水，小声说：乔姑娘，请喝杯水。我刚刚给你借来了一套梳妆台，等会儿用点饭呢，你可以更衣梳妆。我只能转告你一句话，皇上是万没有难为你的意思。乔引定的脸上是一点表情都没有，冷冰冰的说：哦，谢谢了，水我喝，饭我吃，但是更衣梳妆就不必了。张五哥还没来得及答话呢，一个十二三岁的小苏拉太监已经捧着食盒子进来了，把一碗精米粥、四碟子小菜布在炕桌上，又摆了几盘子精细的宫点。这个小太监看上去就是一脸的机灵相，一边布菜一边笑嘻嘻的说：
乔大姐姐，我叫秦妹妹，以后就伺候您了，您有什么事啊尽管吩咐我，这会子您只要多用点饭，那就是体恤奴才了。
乔引定不由一愣，他偏过头来看了小太监一眼。什么？你听我吩咐吗？
哼，那好啊，你去告诉皇上，我呀如今就是想死，不过在临死之前呢，我还想见他一面，瞧瞧他这位皇上到底长得什么模样。说完端起粥来喝起来了。
张五哥和李卫不由大吃一惊啊，心想这个丫头表面上看文文弱弱的，怎么这么浑呢？刚想要说她，但是仔细想想，人家刚才这话又没什么毛病，还没回过神来呢，秦妹妹却笑着说：
哎呦，乔子姐姐您先吃饭，您要是想死的话，那总不能叫奴才陪着当垫背的吧。
不管怎么说，你既然来到了京城，皇上肯定是要见你的，等见了皇上有什么话由大姐姐您自个儿跟皇上说，那不更好吗？要是叫我瞧着，您这会子想死那是一时想不开，感到您想开了叫您死，您还不想死呢。这一句话说的张五哥和李卫俩人都笑了，乔引定却没笑，他木着脸把那碗粥喝完了，又吃了一块小点心，把条盘轻轻往前一推，
谭七坐在炕上闭目养神，秦妹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嬉皮笑脸的说：乔大姐姐，不瞒您说耶，我瞧着您和皇上还真的有缘分呐。乔眼弟睁开眼睛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哟，乔大姐姐，您可别这么瞧着我，我还小，挺怕您这眼神的。我其实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刚才您吃的饭呢是皇上赐的御膳，皇上晚膳也跟你这饭是一模一样的。平常啊我伺候皇上伺候的多了，皇上每次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么匆匆忙忙的喝碗粥，然后用一块小点心把这条盘往前一推，就坐在那儿闭目打坐，谁也不理，和您刚才那做派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呢？好家伙，这秦妹妹呀一看就知道那是雍正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人精。乔影弟儿大约从来没见过这种人，他皱着眉头盯着秦妹妹看了老半天，最后无可奈何的一笑说：哼，好了，那你下去吧。啊，是了。秦妹妹就地打了个圈，提起食盒子又说：乔大姐姐，不瞒您说，皇上说了，我今儿要是能逗您一笑啊，赏我50两黄金呢、啊、往后我伺候您的日子还多着呢，您呀多笑几笑我就富贵啦。说着一溜烟的退出去了。这么一来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三个人了，但是刚才给秦妹妹这个小鬼头这么一搅和，气氛好像松分多了。乔眼弟儿也不再打坐了，挪动着身子下了炕，在灯影下缓缓地跺着步子，他是时而双手合十喃喃念佛，时而又像在诅咒着什么，连看也不看李卫和张五哥一眼。这样李卫和张五哥倒觉得好受一点轻松一点呢，俩人是时不时的交换一下眼神，但是当着乔眼弟儿却什么话也谈不成。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秦妹妹又回来了，站在门口说：皇上有旨意，着李卫和乔眼弟儿即刻进去，皇上在风华楼见你们，今儿天晚了，皇上说张廷玉不回府了，就住到清范寺，着张五哥侍卫送送张相。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呀，是一齐站起身来：是奴才领旨。等乔眼弟儿出了门，俩人才松了一口气儿。张五哥见两盏宫灯导引着张廷玉出来了，急忙迎上前去。秦妹妹这才带着李卫和乔眼弟儿来到双闸口，早有两个宫女儿提着灯笼在这等候着了，一见他们走过来不言声，就悄悄地在前头带路，穿过淡宁居再往北一拐，这就到了风华楼了。楼前并排挂着8只黄沙宫灯，楼下里外点的都是蜡烛，只有两名太监站在台阶前边，里里外外显得静悄悄的。李卫还以为里边只有雍正一个人呢，他来到门口定了定神，整理了一下袍服朝冠，正要报名，却听里边传出了雍正的声音：好了，就这样吧，你先退出去，一会儿你的学生李卫还要进来，他的政见可是和你不大一样呢，朕的话只是对全天下说的，你云贵既然现在不宜实行，那就先按你说的办，改土归流的事儿是国策，迟早是一定要办的，你呀慢慢想想，想通了给朕递个条陈，明天你走之前就不要再递牌子进来了，朕叫李卫、史一直他们送你上路。 这包老山参呢，你带上。接着，多谢皇上，如此臣先行告退。李卫一听就知道，里边说话的这位啊，是云贵总督杨明石，俩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此时此刻却不便于见面。他急忙闪在黑灯影里，看着杨明石渐渐走远了，这才报名请见。雍正在里边咳嗽了一声说，是李卫啊，进来吧。李卫在丹池下答应一声，回头看了看乔影地，这才进去了。却见三营楼底的西边设着雍正的大炕，中间用屏风隔开了，东边一间一桌御膳，好像是刚刚有人用过，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屋里到处是灯火，刺得人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地下还摆着一个特大的景泰蓝制的大熏笼，生着熊熊的炭火，一进门就觉得暖融融的。李卫一眼瞧见雍正坐在炕上正漱口呢，啪啪打下马蹄袖，上前一步跪倒在地，奴才李卫给主子请安了。那乔引弟儿站在李卫身后却纹丝没动，只是好奇的打量着这位雍正皇帝。站在一边的八名宫女和八名太监见这个女子见了皇上竟然如此无礼，一个个吓得面冒失色，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今天呢，雍正只穿了一件白天马狐绸夹袍，腰间束了一条明黄腰带，盘膝坐在炕上，只是虚抬了一下手。啊，起来吧。说完瞟了乔引弟一眼，回过头来又对李卫说，朕算计着你昨天无论如何也该到京城了的，怎么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事了？你十三爷几时去了马陵峪的？李卫重重磕了三个头，起身回答说，回皇上话，可不是让皇上说着了吗？这路上下了大雨，结果呀把浔河桥的那个桥给冲塌了，我们只好改道走沙河了，结果就晚了两天，十三爷此刻恐怕已经到了马陵峪。接着就把在沙河峪交接的事儿和张廷玉如何安置的情形简单说了一遍，最后又说，皇上，这个就是乔引弟奉旨随奴才来见皇上。雍正这才认真的看了一眼乔引弟，恰巧乔引弟也把头抬起来了，俩人是四目相对，急忙又都闪开了。雍正对李卫满意的点点头说，饿了吧，赐膳。李卫急忙说，刚才杨明石赐膳，膳桌还没撤呢，奴才没那么多忌讳，就在那儿随便用两口就行了。雍正却摆了摆手，哎，那个已经凉了，那是带外臣的，你呢是朕的包衣家奴，朕刚才用的膳啊，照样子让他们做了一份，又家常又暖胃，哎，就在这儿撂个木屋子，你呢就在这儿用吧。说着话，秦妹妹捧着个石盒子进来了。乔引弟抬眼一看，果然秦妹妹送进来的饭呢，和刚才给自己送的那一份是一模一样。他一向以为皇帝吃饭那肯定是山珍海味，看食用衣的珍馐佳肴，此刻他却不由一愣。秦妹妹把饭摆好，哈着腰正要退出去，雍正却把他给叫住了，秦妹妹，你先等一会儿，一会儿朕还有话吩咐呢。
这奴才明白。
雍正这才转过脸来看了看乔引弟，问道，你叫乔引弟？
是，我叫乔引弟。
一般跟皇上说话呀，不管你是大臣还是宫女太监，
反正是一切人等，那都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可是这个乔眼镜儿
却与众不同。皇上问他话，他是直挺挺的站着，一点也不害怕，目不转睛的，直勾勾的盯着雍正。这雍正皇帝还在当王爷的时候，就有个绰号叫冷面王。尤其是他那冷峻的目光，不知道使多少亲王勋贵心惊胆战。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一看乔引弟这么无礼，就在旁边断喝一声：你这是跟主子说话吗？还不赶紧跪下！乔引弟白了他一眼，雍正却摆了摆手：
哎，不要难为他，此刻你就是把他按倒在地上，他这心里也不服，朕要那份虚礼有什么用啊？乔眼镜儿，你是山西人？
定襄人。
哦，那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爷、娘、哥哥。
乔眼镜儿对雍正是满心的敌意呀，
他想着雍正肯定要从自己身上盘问十四阿哥允提的不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雍正竟然和他拉起了家常，绝口不像是要难为自己的意思。他又诧异的看了雍正一眼，
雍正的目光虽然带着倦容，但是他看自己的眼神却是那么的慈爱和温馨，他不由心中一动。但是他马上想到了重阳节那天在瓢泼大雨之中他和允提生离死别的情景，当时允提双膝跪倒在雨地里，呼天抢地的哭着，那哭声至今还在他的耳边萦绕着。想到这儿，他的脸上立刻又挂了一层凛然不可侵犯的严霜。雍正看了乔眼弟一眼，又说：
乔眼弟，十四爷待你好是不是啊？
眼弟儿没说话。
朕知道十四爷的确待你好，但是他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既然是犯了法，那就要受到惩处。
乔眼弟儿抬起头来，目不转睛的盯着雍正。我不知道十四爷究竟犯了什么法。
家事说不清，就是朕说了你也不相信。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要他暗地里逃往西宁，拥他为弟返回北京城，有人买通了蔡怀喜和钱运斗，送进去了字条，条子上写着二七当天下，天下从此宁。允提藏匿不报，九月初九汪景祺冒充内务府的人想闯进景陵陵区，恰巧这一天允提也到陵区奇峰山去了，只是他们俩没来得及接得上头就被朕发觉了，这他们才没能成功。你可知道吗？这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啊，他逃得家法，但是你是懂得的，王法无亲。
乔引弟的脸变得苍白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这些个机密的事儿，有些个他是亲眼所见的，有些呢他虽然不大知道，但是影影绰绰的好像也都明白那么一点，大约也的确像雍正说的那样确有此事啊。如果坐实了是大逆不道的罪名，那按照大清律只有凌迟处死了。想到这儿，尹弟儿不由浑身一颤，他强自打起精神又说：皇上要做七不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听着让人恶心。
不，乔引弟儿，你听朕说，朕兄弟二十四个，只有允齐和朕是一母同胞， 朕发落他到景陵，为的是让他收收野性，也为的是让他远离那些个小人，不要被人挑唆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朕不愿意做郑庄公惯纵弟弟无法无天，然后再杀掉，那不是仁者之心。这个李卫就可以作证，年羹尧带的兵都是些除了年羹尧谁都不认的人，他起了二心，朕一道旨意削了他的爵，夺了他的职，赐他自尽，没有一个人敢替这乱臣贼子说情的。李卫，你说是不是啊？
李卫啊，因为肚子饿了，风卷残云的把雍正刚才赐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刚想打个饱嗝，一听雍正问话，急忙忍住了，欠身陪着笑脸说：“
啊，是年羹尧的临死起命折，奴才看过。他说万分知道自己的不是了，但是知道不是已经晚了。主子是信佛的人，对十四爷这样的亲兄弟，那更是要保全的。主子也真是怕十四爷叫人挑三窝四的不安分，做出大不是来。”到了那种地步，那谁也保不下了。尹弟儿，你没听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俗语吗？尹弟儿看了李卫一眼，李大人，我只是个女人，你们男人的是是非非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我只懂得从一而终的道理。既然我跟了十四爷，他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上山为匪，下地狱进油锅，横竖他是我伺候过的男人，现在我只求一死，要是皇上能让我死得快点，那我就感激不尽了，要是能让我和十四爷死在一起，那在九泉之下我也会放声大笑，也会感谢皇上的恩典的。说着端端正正的看着雍正，脸上是一点怯色都没有。这么一来，这满楼下一二十号宫女太监都吓坏了，他们哪见过这样跟皇帝说话的人呢？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雍正也不由打了个愣怔，他疑惑的看着乔隐弟，半天才长出一口气说：“哎，我知道十四爷待你好，对不对啊？”乔隐弟没言语。 那好，朕可以告诉你，朕会待你比十四爷更好。
乔隐弟不由瞪大了眼睛，吃惊的盯着雍正。雍正毕竟和允琦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啊，他们兄弟俩这眉宇之间长得十分相似，尤其是雍正皱眉头的时候，那双墨黑的瞳仁简直和允琦一模一样，只是雍正比允琦的身材高一些，年龄呢也整整大了十岁，所以看上去比允琦要老一些，憔悴一些。乔隐弟从允琦那儿不知听了多少有关雍正的坏话，说他什么暴力无德呀，刻薄寡恩呐，但是眼前的这个雍正皇帝实在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尹弟儿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不由陷入了